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呢是来自于之前聪玲来信提到家人需要带到的这封信呢，那我想呢，家人应该已经恢复健康，而从聪玲的来信当中呢，知道聪玲总是非常的关注我们电台的节目，以及非常爱自己的家人呢。另外也会问候几位已经很久没有来信的书香家人。好，在小说选读栏目呢，我们要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期《马与小孩》，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读这本书还问候几位书香家人之前，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盛小梅的诗歌《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模糊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更多心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
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在今天的片片家书栏目，刘文没有要特别的读哪一封家书，而是要问候五位书香家人呢。首先是聪玲，聪玲，刘文姐姐知道呢，你经常的收听电台的各个节目，也在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会提出带到事项啊。谢谢你如此的信任我们这一些节目主持人，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为你和家人祷告。虽然聪玲的视力不好，但是聪玲渴慕主的心，以及不断的让自己能够成长的这一份毅力，让刘文非常的佩服哦。深愿主加倍的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在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身上也动那奇妙的善功。另外要问候的是思恩，知道思恩呢，自从当妈妈之后要写家书比较不容易了，但或许你仍然还在收听这个节目，刘文问候你，也祝福你和孩子、你的丈夫，你们一家呢都能够以基督为主，能够在这个家庭当中呢经历主那奇妙的恩典。另外要问候的是苏贤妹妹，苏贤妹妹已经和刘文呢失去联络很长一段时间了，而刘文心中挂念的就是是否在主基督的真理上呢能够继续的被主坚固哦。刘文常常为你祷告，深愿你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能够在正确的真理上呢继续的向前迈进，恳求圣灵让苏贤能够有智慧去分辨，若不是从神来的，求神给能力，求圣灵大能大力在苏贤的心中能够去抵挡撒旦恶者的诡计，而能够靠真理得胜哦。那另外要问候的是小媛，小媛是主的使女，一直在为主传扬福音，我知道这一路上并不容易，求主加添心力，让小媛继续为主得人如鱼。好，问候一些已经一段时间呢没有空写家书来的书香家人，深愿主的恩典时刻与你们同在，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送上刘文的祝福。下面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我们要进到第十四章，布留变得聪明了下半段。这本书已经要来到完结篇了，一起来读《马与小孩》。布留继续说道，毫无疑问，他们称他为狮王，意思只是说他像狮子那么强壮，或者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像狮王那么勇猛而已。阿拉维斯，甚至像你这么大的小女孩也应该明白，他不是真的狮子，要说他是真的那就太荒谬了。真的，我们这样说也许是无理，如果他是狮子，那他就不得不归入兽类，跟我们一模一样。是啊，说到这里布留笑了，如果他是狮子，他就应该有四只爪子，一条尾巴，还有胡须。哎呀，救命啊！你知道他为什么叫救命吗？原来当他说到胡须两个字的时候，阿斯能的一根须已经真的触到他的耳朵了，于是他像离了弦的箭一样飞跑出去，到了广场那头无处跑了，墙那么高，跳也跳不出去， 只好又回头站在那里。阿拉维斯和黑文两个也吓得往后直退。霎时之间，气氛又紧张又急静。然后，全身颤抖的黑文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往狮王走过去。他说：“你太美丽了，如果你高兴，你可以把我吃掉，让你吃掉比让人养还好。”阿斯能在他那抽搐着像天鹅绒般的鼻子上给他一个狮子吻，然后说道：“亲爱的小女儿，我早就知道不要等多久你就会到我这里来的，你得到快乐了。”然后他又抬起头来，用比较大的声音说：“不留，你这一匹可怜骄傲受了惊吓的马到我这里来，再靠近一点，孩子，不要怕，来碰碰我，闻闻我。 No， 这是我的爪子，这是我的尾巴，这是我的胡须，我确实是兽。”不留下的声音发抖：“阿斯能，我想我一定是个大笨蛋。”阿斯能说：“马呀，当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这点，你们就快乐了，人类也是一样。阿拉维斯，我的小女儿，来到我这里来，你看我的爪子都平滑了，这次你再不会被抓伤了。”阿拉维斯说：“这一次？”阿斯能说：“那次使你受伤的就是我，你这一次旅途中所碰上的所有狮子都是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吗？”阿拉维斯说：“我不知道。”阿斯能说：“以伤还伤，以血还血，你背上的伤就是为你还债的。你还记得吗？你用药酒把你继母的使女灌醉，酣睡不醒，害得她受你继母一顿毒打。你也需要知道受伤是什么滋味。”阿拉维斯说：“是的，请你。”阿斯能说：“孩子，你只管问好了。”阿拉维斯说：“他有没有因我做的事情受到更大的伤害？”狮王说：“孩子，我在讲你的事，不是他的。我只对一个人讲他自己的故事。”然后阿斯能摆摆头，以比较温和的语调说道：“小东西们，快乐一点，我们不久又可以再见面了。可是在这以前，还有别人来拜访你们。”说完，他一跳跳上墙头，跟着就消失了。奇怪的是，阿斯能走后，他们谁都没有意思彼此谈谈关于阿斯能的事，竟分别慢慢踱到草场上不同的地方，单独来回走动，默想。过了约半小时，两匹马给叫到屋子后面去吃隐士为他们准备好的什么好东西了。阿拉维斯仍然走动默想，却让大门外突然传来的号角声吓了一跳。阿拉维斯问道：“外面是谁？”外面有声音回答说：“阿奇南科尔王子殿下。”阿拉维斯取下门栓，打开门，往后退了一点点，好让客人进来。首先进门的是两个手执长矛的士兵，一进来便分站两旁。接着进来的是一个传令员和一个号手。传令员开口说道：“阿奇南科尔王子殿下，敬请阿拉维斯女士答话。”说完，他和号手立刻退到两旁，与两位士兵同时对由门外走进来的王子鞠躬致敬。王子进来以后，他的随员立刻退回去，把大门关上。王子对阿拉维斯鞠躬，对一个王子来说，那个鞠躬礼实在是行得不够高雅。阿拉维斯也以卡洛门的礼仪回应，做得非常漂亮。这当然是他出身卡洛门名门，自小就学习过的关系。行完了礼，他抬头一看，才看出来这王子是何等样人。王子只不过是一个小孩，金发上带着一圈细薄的金箍，大概比一根线也粗不了多少。他上身披一件白棉细布做的袍子，轻飘飘，薄得好像一张手帕。 以致他里面穿的漂亮的红袍都隐隐看得出来。他左手绑了绷带，握着剑柄。阿拉维斯盯着他的脸仔细看了两次，然后才惊奇地喊道：嗨，萧士达。萧士达的脸一下变得通红，急忙说道：你听我说，阿拉维斯，我希望你不要误会，认为我故意这样打扮起来，带了号手他们来向你炫耀，或者要显得我很特别。其实我很愿意穿我的旧衣服，可是被他们烧掉了，而且我爸爸说……阿拉维斯奇怪地问他：你爸爸？萧士达说：鲁恩国王就是我爸爸，真的被我猜着了。柯林那么像我，我们原来是孪生兄弟，你知道吗？哦，我的名字也不叫萧士达，是叫科尔。阿拉维斯说：科尔比萧士达好听。萧士达，我们现在可以称他为科尔王子了。他说，在阿奇南，兄弟们的名字就是像这样取的，像达尔和达林，可烈和可林等等。阿拉维斯说：萧士达，哦不，科尔，快别讲了，我还有事情要马上告诉你，我为我的愚蠢向你道歉。不过在我知道你是王子以前，我就确实改变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就是那次你不顾一切转回来面对着狮王的时候，我就不再轻视你了。科尔说，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你咬死，我是说狮王。阿拉维斯点点头说，我知道。他们两个都安静庄严地停顿了一下，因为彼此都看得出来对方已经知道阿斯能了。阿拉维斯突然想起科尔那绑着绷带的手，他喊着说：喂，我差点忘了，你还上过战场呢，那是不是受的伤？科尔第一次用皇家气派的那种口吻说：只擦破了一点皮而已。可是他立刻突然笑着说：如果你知道底细，那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伤，只是把我指节上的皮擦破了一点。任何愚笨的人，即使不上战场，也会像我这样擦破的。阿拉维斯说：可是你真的上了战场啊，那一定很了不起。科尔说：跟我所想的完全不同。阿拉维斯又说：可是科尔，你还没有告诉我鲁恩国王是怎么样把你认出来的。科尔说：嗯，说来话长，我们坐下来讲吧。我得先说，我爸爸是一位了不起的好汉。我知道他是我的爸爸以后，即使他不是国王，我也一样感到很高兴。不久我就要接受教育和各种各样啰嗦事，你要听的是故事，那我就从头讲起吧。柯林和我是孪生兄弟，我们生下来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到纳里亚去，给一位聪明的老人马祝福啦什么的。他像别的许多人马一样是一个预言家，也许你还没有看见过人马呢。昨天战场上就有几位，他们都很了不起，不过我和他们还处得不太熟。嗨，阿拉维斯，在这些北方的国家里有好多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等着我们去认识呢。阿拉维斯说：是啊，快讲你的故事吧。科尔说：好。他一看见柯林和我，就看着我说：将来有那么一天，这个孩子将要从最大最大的危难中挽救阿奇南，自然咯，我爸爸妈妈就因此而感到很高兴。可是当时在场的人中有一位却不高兴，那家伙名叫巴尔，曾经做过爸爸的总理大臣，后来他犯了错，什么贪赃还是什么罪名的，我也搞不清楚，爸爸就把他革职了。可是爸爸并没有处置他，仍然允许他住在阿奇南，他一定还是像以往一样坏，因为后来事实证明他被卡洛门的皇上买通，供给泰西邦很多很多秘密情报，所以他一听到我将来要从大难中挽救阿奇南，就决定要把我铲除。他顺利地绑架了我，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他带我骑马逃走， 沿湾建河下行到大海边，他早已经安排好了，那里有一艘船，由他的亲信驾驶，靠在岸边等他。他带我上船，就往海里航行。这是我爸爸得到了风声，虽然迟了一点，但马上启程，尽快来追。爸爸到了海边，巴尔爵爷已经在海上了，不过还可以看得见。爸爸在20分钟之内调来了一艘战船，立刻上船追赶。那一定是一场很精彩的追赶，在巴尔的大船后面追了6天6夜，到了第7天追上了，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昨天晚上他们讲了许多给我听，从早上10点钟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最后爸爸打胜了。上了那一艘船一看，我并没有在船上，巴尔在大战中被杀死，幸好他的一位士兵说，当天早上巴尔一看苗头不对，一定会被追上，并把我交给他的一位武士，带着我坐救生艇走。后来再也没有见到那只救生艇了，自然那就是阿斯能那天晚上推我到岸边，他把我推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好让阿喜喜捡到我。但愿我能知道那位武士的姓名就好了，因为他必然是为了保全我的性命才自己饿死的。阿拉维斯说，我想要是阿斯能在这里，他又会说那是别人的故事了。科尔说，我忘了这一点。阿拉维斯说，我觉得很奇怪，那个预言什么时候才会应验呢？你要把阿奇南从大难中救出来的大难又是什么呢？科尔尴尬地说，他们都以为我已经做了。阿拉维斯突然领悟过来，于是拍着手叫道，啊，当然喽！你看我真笨，可是又多么奇妙，雷巴达西带领200兵马越过湾建河，如果不是你冲破重重难关送口信，阿奇南还会有今天吗？这不就是大难吗？难道你不觉得骄傲吗？科尔回答说，我觉得有点惶恐。阿拉维斯有点惆怅地说，你现在是要在安瓦住下来啦？科尔说，哦，我差点忘了我来是干什么的了，爸爸要你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他说从妈妈死了以后宫里就没有女士了。答应吧，阿拉维斯，你会喜欢我爸爸和科林的，他们不像我，他们都是好好的培养大的，你不必怕那。阿拉维斯说，哦，别讲了，不然我们又真的要抬杠了，我当然愿意去的。科尔说，那就太好了，来，现在我们去看看2匹马去。布留和科尔两个一见面，彼此都觉得很愉快。布留虽然心里仍然有点不情愿，但也同意立即启程赴安瓦。到了那里以后，黑文和他第二天就继续前进到纳里亚去。他们两人2马一一向隐士告别，还答应将来来拜访他。到大约10点钟光景，他们已经上路了。2匹马都准备让科尔和阿拉维斯来骑，但是科尔说，除了在打仗的时候，人人都要尽其所能的做事之外，平常在纳里亚和阿奇南，没有谁会想到要骑会讲话的马。可怜的布留经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想，对纳里亚的一切习俗，实在知道的太少了。如果不是他说起，还不晓得他要犯多大的错误呢。所以当黑文怀着美梦向前小跑的时候，他却每走一步就越觉得紧张，也越难为情。科尔说，布留，打起精神来，我比起你还要更糟呢，你又不需要受什么教育，我却要读书写字，学文章学，学跳舞，学历史，学音乐，好多好多，而你呢，可以在纳里亚的山坡上随心所欲地打滚奔驰。布留哼着说，可是这正好是一个难题呢，会讲话的马也打滚吗？也许他们不打滚吧，我真舍不得放弃这种习惯。黑文，你呢？黑文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打滚，我们打不打滚，我想他们谁也不会来管我们这份闲事的。布留问科尔说，我们快到城堡了吧？王子说，再转一个弯就到了。布留说，好，我现在就来好好的打一次滚，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请你们稍等我一下。他一滚就滚了5分钟才站起来， 鼻子直呼气，身上粘满了蕨草。他意味深长地说：好了，准备走吧，领路吧，科尔王子，走到纳里亚去。可是看起来他并不像长久被掳，今天才回老家过自由日子的样子，反而像一匹送葬行列里的马呢。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神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
我们今天从《马与小孩》这本书看完了第14章，在下一回就要进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完结篇了，不要错过咯。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活，生活。